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象是这样，有人的形象。这节经文听众朋友注意，跟二十六节有仿佛人的形象很相似，就是说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神成为了人的样式。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也这样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中登山何等佳美。感谢神，神降世为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行在巴勒斯坦的路上，最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钉在他的双脚。那么我们这里看以西结书一章第十节说，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注意这四种不同的脸面，跟新约启示录第四章六到八节可以做比较，让我们就想到四福音书，就是说到四福音书讲到耶稣基督有四个不同的形象。狮子的脸象征着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王权，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耶稣的王权。牛的脸像象征什么呢？就像着仆人的形象，这在马可福音看到主耶稣他有仆人的形象。人的脸是象征什么呢？象征主耶稣是完美没有瑕疵的人性，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得到。展示的鹰脸，鹰的脸象征着主耶稣的神性，在约翰福音就看出来的。所以听众朋友，以西结书四活物看起来很像伊甸园当中看守生命树的基督伯。基督伯在伊甸园做什么呢？他们不是阻挡人亲近神，而是确保这条通路是开放的，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被赶离伊甸园之后，他们就回顾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看到了什么呢？亚当夏娃就看到他们自己身上穿着羊皮的衣服，知道羊舍命流血舍命。亚当夏娃也回顾看到看守生命树确保可以亲近神的道路能够畅通的基督伯。感谢神，因为为人类的罪行赎罪的是什么呢？当时已经说明了，就是这个赎价就是鲜血，鲜血作为赎价就是讲到预表主耶稣。当摩西制作施恩宝座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施恩宝座上面有基督伯，他们就垂视着这个祭物上的宝血。那在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就知道这个跟亚当夏娃所看见的是一样的，就是流血人才能够亲近神的唯一途径，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赦免。在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记载着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现在我们继续再回到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二节，他们聚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这里注意听众朋友，就是说明神是按着 他的旨意，来成就他的旨意，向着神的旨意的目标前进，不会偏离，也不会迟疑。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阻挡神救赎的旨意。这是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救赎的旨意。继续我们看13、14节，至于似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似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火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听众朋友，13、14节很有意义，让我们想到约翰一书怎么说。约翰一书1章5节这样说，神就是光，这是彰显神的荣耀，也彰显神的身份，神的位格的一个意象出现的。在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在想到这个经节，耶稣说的，我是世界的光。这对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什么特别的教导的，就是显明神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在约翰一书1章7节这样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主耶稣没有用他的宝血作为我们的为我们赎罪的话，如果主耶稣没有用他的公义来遮盖我们的不义的话，那么我们神的圣洁一定会把我们烧毁的。感谢神，感谢神，在这里神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意象当中，他只说明了神的属性，神的神性是什么。直到今天听众朋友，没有人真正的亲眼见过神。在出埃及记33章18到23节就记载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想要看见神啊，他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于是神就把摩西放在磐石穴的当中，用手来遮住摩西，神就让摩西瞻仰到神的背后，神的背而不是神的面。神对摩西说得很清楚，神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够存活。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刚才提过33章18到23节，人不能够见神的面，因为人见到神的面的话就要死亡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禁止人任何人制造模仿神像，做那种神的形象的那些物品。在出埃及记20章第4节，就是不可以雕刻啊任何的这些偶像。听众朋友，我不知道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神的样子是什么，甚至不明白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耶稣长了什么样子，我们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我们要确实渴慕能够见到神。那么我个人认为，人手所做的偶像，人为什么会喜欢制造偶像呢？就是可能在内心当中想表达这种渴望，虽然这些偶像所代表的是扭曲的，也是亵渎神的，可是我们也知道是显明我们人的心渴慕能够见到神。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对神的渴慕神，但是神并没有向人显出他的本相来。那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1章15、16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窗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这是两节经文，我要做一个解释，特别要强调的，这不是预言我们现代的什么科学，机械科学，也不是预言车子要发明车子了。个人确信，当初人类为什么要砍伐这个树木，来用这些树干木材来做这些独轮车呢？后来他们就把这些木材啊再装上两个轮子，就成了一辆推车。那么后来从两个轮子变成啊，或者三个轮子、四个轮子以后，那么慢慢后来人就发明了今天的汽车了。 可是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把这个意象作为这样的解释的话，那就是很荒唐了，这个解释是不对的。接下来的经文就要帮助我们明白轮中套轮这个意义是什么，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一章第十八节，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明说神是满有智慧的神，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美好的，有美好的旨意。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活在世界上毫无目的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啊！我们将来也不知道怎么办，去了哪里。神造一切万物都有他的目的，那么神对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美好的设计。现在我们今天还活在世界上，我们应当要寻求神的旨意，要成就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的神，他要完成他的旨意，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我们继续看十九二十节，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现在我们就渐渐明白轮子代表什么样呢？听众朋友，你知道轮子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永生的神，他的作为，他的能力是永不止息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就是这个意思，神要在地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又看见这个四活物，神设立的这个四活物做什么呢？就是要守卫在神的宝座旁边。这四活物要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阻挡那些有罪的人接近神，第二，四活物也指示人怎样才能够亲近神。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说到旧约这个基督伯，就指明人回归回家的路。那么我认为先知以西结他所看到的意象非常的很有意义，又很深远。从基督伯就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向我们这些很渺小的人类，神要向我们施怜悯。所以有人就做一个比喻，他比喻我们人类，比喻什么呢？说在宇宙当中，我们人真正像渺小，太渺小的，像一粒沙子一样。但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的施恩宝座却是接纳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人。感谢神，那是神的恩典。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窗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辉的金金，周围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曾经有一位基督徒的诗人，他做了一首诗，就是念给听众朋友说啊，这个诗很好。他说，一个蓝色金金的宝座，镶满了蓝宝石的宝座，灿烂像钻石一样，美丽的像彩虹，炫目又耀眼，宝座充满了神的大能，好像蓄势待发的飞弹，它行走如战车，行进的方向是朝向地球。我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羔羊的宝血，又看见神的施恩宝座，在神满有怜悯。这是诗人做了一首诗，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继续引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听众朋友，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还有以西结八章十八章二十节都是对我们说的，神也对我们说话。神不单单对以色列人说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说话。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神没有拒绝我们。以西结书，我们再看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一章二十八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这里先知以西结就看见的异象，很特别的异象，他看所看见的异象比摩西多，比大卫多，比以赛亚或者但以理更多看到的异象，就是以西结看到神的自己的荣耀。当然不是神自己的本身，而是指神的荣耀。感谢神，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取了人的样式，但是主耶稣他因为有人的性情，他把他的荣耀就隐藏起来了。可是在旧约以西结却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那么这个意象对以西结先知有大的影响。听众朋友，盼望这个意象也是对你有影响，就是神现在要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话，我们应该也回应神说，神啊，我已经走迷了路，我需要神，我要回向归向神。听众朋友，我们能够这样对神做一个回应。当我们从旧约圣经看到很清楚，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总是要伏伏在地。先知以赛亚也这样说，他一看见这个异象，神的异象的时候，他就说，祸灾我灭亡的，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听众朋友，我们人在神面前，只有我们能伏伏在地。我们也看到新约啊，约翰在巴摩岛啊，他也是这样伏伏在地。在这个记载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的一样。这个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个异象，都说明异象，神的异象出现的时候，看说明神的圣洁。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信神的人，有一天啊，会亲眼瞻仰到救主耶稣的光荣的面容，我们会都要期待这一天到来。现在接下来我们看进到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先知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不是站着，他这个时候是伏伏在地，他是蒙神的特别呼召，神要差派他，并且给他侍奉神的能力。这里特别提到人子这个称呼，在以西结书里面记得要出现了100次，正好100次。但以理也被称为人子，在旧约圣经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有这样的称呼，叫做人子。这也是主耶稣对他自己的称呼。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啊，主耶稣称自己做人子有86次这么多，就是说明了主耶稣会受到人的弃绝，受到人的羞辱。但是我们也知道人子将来会被高举，被尊崇。所以我们看以西结，旧约先知以西结，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人这样问我的话，在但以理这个人、约利米这个人或以西结的职分当中，你最不想做哪一位？听众朋友，我会很直接的回答说，我最不喜欢做以西结。为什么呢？可以讲个理由。但以理他在巴比伦的皇宫当中，当然也有危险，只要你问问跟但以理一起在狮子坑里面住一夜啊，问那个狮子就知道了。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但以理的话，但以理就成为狮子的晚餐。但是我还是宁愿做但以理，毕竟他在皇宫里面生活已经生活得很好。我没有提到，我也不想，我自己也不想做耶利米。在耶利米的生涯当中也经历了很大的危险。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耶利米他已经等于年纪很大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西结这个时候他被差派，他的工作是什么？非常的艰苦，他这个先知的职分是很艰苦的，很困难的。他要向那些叛离真理的人传讲神的信息。虽然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以色列民被掳了，他们也是神的子民，其实他们都是应着景象背叛神的人。感谢神，神的圣灵就临到以西结，神的灵要装备他的先知。现在我们看以西结书二章第二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当神呼召你服侍他的时候，神会赐给你所需要的能力。我们知道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成就他自己的圣功。 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给你所需要的能力。所以你必须要承认，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神叫我们做的工，必须要有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也看到摩西在40年的时间在旷野的经历当然很辛苦，后来摩西终于在旷野40年的经历之后，他明白的他自己本身并没有能力能够拯救这些以色列百姓，但是神对他说，是我差派你去做工，神呼召的，神呼召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工，所以摩西才能做这样的工作。今天我们每一个做传道人，做传道的工作，我们做教会，你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去宣教，这种神的呼召都是很重要的。曾经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说神呼召他们去宣教，所以我就跟他们谈了一下，想考核他们一下，可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他们并不像是神所呼召的，但是我没有直接的阻挡他。结果他们这对夫妻，年轻夫妻去到宣教区以后，去宣教了，结果他们怎么样呢？败落而归，很失望，就回来了。当我再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啊，我发现他们的心里面啊，蛮有苦毒啊，认为说啊，神让我们失望，我们去传道，那么我们甘心去传福音啊，我们也愿意为主殉道，为什么神不使用我们？心里面他们很失望，这样跟我谈这种话。于是我就静下来，就问他们说，我说神是不是真正有呼召你们去做宣教的事工呢？神有没有给你这个服事的恩赐去宣教呢？他们后来就称说，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查验为什么他要去宣教，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听众朋友，我们要搞清楚，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是蒙召了，我们知道神一定会赐下能力使我们可以能够服事的能力，这个重点在哪里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去做的工作，我们去做的服事，却是来自神的呼召，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他蒙召，为什么蒙召？他很知道他去做的工作比任何人的艰难，但是神已经呼召他去做这样的工作，他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当年我做自己的见证，我年轻的时候啊，来服侍神的时候啊，如果神告诉我服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也许我就会对神说，主啊，哎呀，我不敢去做了，做这个传道工作如果这么困难我就做不来的。感谢神，神没有把他对以西结所说的话来对我说，因为我自己胆子实在太小了，我自己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我真的佩服先知以西结，他知道他的前面的路很艰难。那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二章2-3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众朋友，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做一个很严肃的宣告，说我差你去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悖逆的国民啊！一节书一再出现悖逆这两个字，就是说他们是一群悖逆神的百姓。国民这原文的意思通常不是来指那个选民，而是指以色列人那些以外的外邦人，称他们做国民。可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沦为跟外邦人完全一样的，他们等于像外邦人一样，那么他们是悖逆的国民，因为他们是抗拒神的，而且他们面无羞耻的众子。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今天传福音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困难在哪里呢？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变成教会的会众，有的人心很硬，虽然这些人在教会里面他们却拒绝了福音，又排斥圣经的话，虽然他们在教会里面却悖逆神，太奇怪了。那么他们以为今天有些人哦，他在教会里面啊，他说哎呀，好像他们是在真是在装模作样，表面起来看起来很稳重很安逸，可是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最不喜欢听什么呢？就人家说他是你是世上的罪人。其实在教会今天很多人不愿意被说成世上的罪人，他们也没有说他们 需要神的救恩，需要顺服神。今天在教会里面又有这些人很麻木，今天我们要提醒今天出来的侍奉的年轻人，你对自己的蒙召要很清楚，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传道，因为传道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二章五节，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这个时候神对先知以西结说，我呼召你进入这群人当中，不管他们听不听，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位先知在他们当中。我们知道以西结他离开世界之后，那时候那些以色列百姓才知道以西结乃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也希望说我离世之后，离开世界以后，希望别人能够看出我麦基牧师也是一个愿意尽力传福音的人，这是很重要。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感谢神，这里神特别安慰以西结，处境很危险，但是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啊！神会与以西结先知同在。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